光阴似箭啊，日月如梭，很久没讲这个话了。我想每年我们如果国文好一点啊，国学好一点，做文章的话，一定是这样开始的。那么基督徒呢，不大讲这个话，但是我相信不讲的原因是因为有更好的话代替。为什么我们不用讲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呢？因为我们有更好的话，诗篇里面常常给我们更准确的形容。所以上个礼拜胡弟兄读了一节诗，是在诗篇65篇，那里说神以恩典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那今天早晨我也要读一节诗篇，读一段诗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诗篇第90篇，我们就从12节读起，读到17节，好吗？诗篇90篇12节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检讨过去，策立将来啊！所以作诗的人摩西在这里说，求主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这是一个非常自然，人在四季的转换，在时间的变迁中间所产生应当有的反应。因为我们年日有限，大家知道陈老之母上一个礼拜，就是礼拜四到主那里去，所以更加许多时候我们增加里面对于生命短暂的一种叹息。我们很高兴今天早晨英吉弟兄一家，还有一心姊妹的哥哥姐姐弟弟，还有他的舅舅都在我们中间。陈老伯，我们心里非常的为着他们失去所爱的人，我们都有相当的同情。这些事情都叫我们想到我们的年日有限。所以摩西他怎么说呢？他说，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作。他特别重复再说，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前面可以说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是他的心愿，等到他把事情做完，一年过去之后，他重新检讨，求主把他的工作坚立。那么弟兄姊妹们，摩西的工作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想到他外面的工作的话，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轰轰烈烈，大事一桩。但是摩西在这里不是提那一些，他说什么？他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显在我们身上。这是摩西所看见一个异象，他所看见的比外面的工作要大的不晓得多少。他看见神的荣耀在以色列的身上显明，大过于神所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迹，大过他们接受从天上赐玛拿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们，摩西这个眼光不同的人，今天这个世界上面不缺乏那些有心立大志做大事的人，但是这个大事的性质是什么，却很少人去研究。大家都说要大要大要大，要兴旺要兴旺，兴旺可以不择手段，兴旺可以毫无意义，到时候都像一声叹息。摩西说，如飞而去，转眼成功，从空其中所萦化的不过是这样。我们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把眼睛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不同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这篇诗篇对于每一个人都是适用的，不仅是侍奉主的人需要读，所有基督徒都要读，甚至没有信主，你有心科目神的道理，这篇诗篇也能叫你得的帮助。因为他叫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他叫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方向定在神的身上。我们教会在这里已经不少年了，许多次我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属灵的目标和方向到底是什么，很少我们在数字上面把它当作目标。 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是盼望神在我们身上显明。照着保罗的话说，基督耶稣在他的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或生或死，总要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那么怎么样耶稣会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呢？其实这些话是很基本基督徒都应当知道的。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与基督合一的人。基督徒这个字就是 one with Christ， 与基督耶稣合一。所以若不是耶稣在他的身上显明，他就不是基督徒，或者说就缺乏了基督徒的见证。若不是耶稣在他身上带领显明他的带领，这个人就不是受神带领的人。若不是他显明耶稣在他身上的权柄，他就不是有耶稣权柄的人。若不是耶稣在他身上显明他的慈爱，这个人就不懂得神的慈爱，他也不是也没有慈爱可以给人。早晨我在这个下雨的时候走过来，忽然一句话，一节诗歌进到我的心里面。他说：“当我蒙恩，能以施恩。”底下当然讲到一个人好像蒙了神的恩典，能够施恩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他里面又骄傲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就在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还需要耶稣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这是一件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做得到。怎么样做？就是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意象是什么？就是看见说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而要彰显在这个器皿里面的宝贝。刚才我们在一同领用主耶稣的饼和杯，什么意思？最亲密一件事情就是把主吃到我们里面去，好像饼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再和我们不能分开了。所以今天这个饼所给我们的能量，假如它有很多能量的话，在我们生活里面、生命里面就显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意象是什么？耶稣就是我的意象。什么叫做意象？意象就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目标。 Vision， 英文用 Vision， Vision 中文不好翻，所以翻成意象。什么是我们的 Vision？ 什么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就是基督。基督徒的意象就是基督，没有别的。但是基督耶稣要充满万有，他要先充满你这一个人。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能够彰显神，所以他造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所以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我们看得见神是用泥土造人，把人泛土成形，成为人的样式，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照着人的荣耀，神的荣耀造的。我们知道结果，人犯罪，人犯罪以后，他里面不是神，他里面所装的不再是耶稣基督，而是罪，而是死亡，而是魔鬼，而是各样人心的败坏。所以不能彰显神了，好像一个器皿蒙了灰尘，蒙了污秽，它不能够再拿来装各样的食品，叫人能够享用。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得救？得救就是说，今天蒙神的恩典，把我们的器皿再洗干净，好让神自己来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基督徒的意义，这也是教会的目的，这也是教会的意向。很多亲爱的朋友们到教会里面听到我们一直在讲约翰福音，所以他不晓得教会目的是什么。是，我们等一下说到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圣经。但是在我们读圣经以前，我们需要清楚一件事情知道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摩西说，愿神，愿主我们神，愿主我们神的荣美显在我们身上，对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教会？什么叫教会的长进？教会有没有长进？就看基督在个人身上出来的有多少。不是进去有多少，进去当然要紧的，出来有多少。我们进大学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台大呀，考呢很难考进去，出来很容易。因为进了大学以后都悠哉悠哉，都毕业了。我很少听见大学进去了毕业不了的。但是我知道美国的教会，美国的学校不是这样，很多时候进大学很容易，毕业不容易，好多人给刷掉。蒙恩弟兄告诉我，他的儿子很开心，因为他今年考试过了，过关了，都 pass。 你知道 Caltech 的学校第一年不给分数的，只告诉你 pass or fail， 你考及格还没有及格。
因为能够及格就不错了，剩下的都刷掉了。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好像我们进大学一样，但是能不能毕业要看耶稣能不能从我们身上出来。今天我们都在耶稣的学校里面学习，这里面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清楚的，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做礼拜做礼拜拜什么。有人说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是当然敬拜神，但是敬拜神只是一部分而已。当我们从圣经里面学习，得着神话语的光照和帮助的时候，就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行为，也改变我们的性情，让耶稣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检讨过去一年有多少基督从人的身上出来的现象，就是教会被建立有多少。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所说的教会是看不见的，我们所说的教会不是指的这些在我们面前聚集的人，我们也不是说到教会里面来才彰显基督，就在你的生活里面，福音传扬出去了没有，有没有你的邻居在你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不要说别的，送信到你家里来的邮差，或者替你送货的那些送货员，有没有在你的身上看见耶稣的荣美？那你说很难的，我跟他只有三分钟的接触，就在这三分钟接触里面，你能不能彰显耶稣？所以就要要求我们一天24小时，随时都警惕，防卫好，要做基督的见证。弟兄姊妹，我再说，没有人能够常常这样做。我有一个情形能够彰显耶稣的，就是到底在你里面的生命是什么。这就是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的祷告，让耶稣来充满我们，让神的灵充满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意向。你说教会里面讲圣灵充满做什么？哦，有些教会讲圣灵充满热闹得很啊，又是医病，又是赶鬼，又是说方言，我们都经历这些事情。但是圣灵充满的目的是彰显耶稣，医病赶鬼还有其他的方法，但是彰显基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圣灵来充满。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意向，我们一再需要重生。教会的目的不是仅仅说我们看见人进来，看见人进来要的，福音要不要传？要传的。为什么？福音也是基督耶稣的一部分，并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若是不传福音，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是基督徒呢？若是我们每个时候每个礼拜都是自己来的，不能把我们的亲人带来，不能把我们的儿女带来，不能把我们的朋友带来，不能把我们在街上碰见的人带来，那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很有限。教会为什么不兴旺？不是因为不传福音，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传福音。福音的力量哪里来？从耶稣基督的见证而来。一个人若是真正成了耶稣基督的见证，他不会不带人听信耶稣，他不会不带人来听福音，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对他生命有何等的价值。我希望每一个来这里的福音朋友都知道，你不是来这边找一个社交的场合，我们不是很大的教会，你要找社交的场合有更好的地方去，但是我却希望你看见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那份耶稣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讲这个话是替你们宣传的、啊，如果你们不能表现神的爱心，那么新来的朋友们看看说这个传道人讲的假话，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相不相信神的工作是什么？是不是我们真正看见在基督耶稣里的爱那个价值是为了叫神的名得的荣耀而吸引人来归向他？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十字架的记号？舍己不为了自己，好叫生命从我们身上发出来给别人，这就是我们的意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检讨的时候，我们只有从主的面前卑微地说，主啊，过去的时日我们不明白，或者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做不到的，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但是重新求你坚定我们的意向，叫我们看见教会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我这里所说的教会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不是说别的教会不做这样的见证，但是我却要特别提醒在我们中间凡是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我希望这成为我们同样的意向。福音要不要传？要。人数应不应当增加？应当。为什么要增加人数？为什么要传福音？ 因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不是别的，不是为了人的名望。哦，某某人有个大教会啊，某某人参加一个大教会，我们的教会很大。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基督，你想清楚了没有？假如今天传道人说我的教会多大多大，而弟兄姊妹也都喜欢说我们的教会多大多大，多少的人，我告诉你，光是这句话就证明我们不懂什么叫异象。这个就不是异象，这个就不是基督，也不能叫神德的荣耀，懂不懂意？所以我们很卑微的说，我们是一个很卑微不足道的人，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显明了，我们的心像主锻炼的那样柔软谦卑，我们的心被主带到一个地步，喜欢居在卑微的地步，基督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不是我们自己。人不需要传扬我们的名，基督的名需要被高举。主耶稣说，我在被高举起来的时候，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不是归向教会，不是归向什么名望。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看见这件异象太清楚太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对于其他事情不在意，因为光是注意这件事情已经非常难了，非常非常难。让我告诉弟兄姊妹们，非常非常难，可是非常非常有价值，因为在勇士里面，神所纪念的是基督，是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基督。为什么神要把身体给我们？因为他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道成肉身的原则就是耶稣基督从天降下到地上为人，我们才庆祝过圣诞节，对不对？什么叫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降生？他取了人的形象，上一次我们讲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要叫凡是与我们这些软弱的在最终的人相同，好来拯救我们。他取了一条非常卑微的路来到地上，结果是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我们也有份了，我们自己没有什么荣耀，但是当耶稣的生命改变我们，我们就有荣耀。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昨天我跟一些初信主的弟兄们，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谈话，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意见，就是说基督徒都是和蔼可亲的啊。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是和蔼可亲才变成基督徒，有些人天然是和蔼可亲，对不对？但是如果不信主的人说他们对基督徒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其实不是和蔼可亲，而是耶稣的温柔慈爱成了基督徒的见证。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冷酷无情的，没有爱，但是神就是爱，耶稣是爱。在这个事情上面，人都是争权夺利为了自己的，但是耶稣舍命要拯救世人，这是他道成肉身的目的。这也是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也改变我们的生活目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这样被耶稣充满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传福音。很多弟兄姊妹感叹，哎呀，我们教会人数不多，但是我心里的更大的更深一层的担忧，为着弟兄姊妹们祷告的，是不是能够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福音要不要传？当然要传。怎么传法？当然用口传，用话语传，用文字传，用生活见证传，用我们的生命来传。弟兄姊妹们，我说的生活见证哪里是只是说，哎呀，在家里弟兄姊妹们和睦，夫妻和睦，不止这些。你在你生活中间，在你工作里面，有没有把耶稣放在首位？这是你的见证，别人知道的，你的朋友知道的，耶稣在你的家里是不是居主位？他来往在你的家里面来往的时候，有没有听见耶稣的名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被谈论？旧约里面，神启示以色列的百姓，犹太人说，你们在家里的时候跟你的儿女就要谈论神的律法，你把神的话语要放在思想，放在额头上面，放在手臂上面，经文要写在那里，在城门上面都要有神的话语，因为叫你常常把它当作谈话的内容。弟兄姊妹们，这是异象，基督要充满万有，神要用他自己的恩典、生命、能力、智慧、权柄、良善、慈爱、 充满我们，充满在你的生活里。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姊妹们在今年开始的时候策立自己，让耶稣进到你每天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我很欢喜有一个机会讲这样的话。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刚才讲到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因为光是叫你得救了，你信了耶稣还不够，你要长进。神的话语是基本上叫我们长进的动力，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它是我们的食物。你要祷告让神充满你，也许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让神的灵充满你，但是你祷告的那个二十分钟，那个三十分钟，那个一个钟头是神的话充满你的时候，你每天读神的话语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那是让神的话充满你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当神的话语充满你的时候，当神的灵充满了你的时候，就是神的爱充满你的时候，就是神自己充满你的时候，就是你进入与他交通的时候，就是你享受他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意向。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我们讲圣经，我希望我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人看见神的话每一句都是有滋味的，每一段都是有兴趣的，像玛利亚做的见证，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结果是什么？他说我是你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全在我身上。他因为发现神的话有能力，所以他说我愿意顺。弟兄姊妹们，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读圣经，都应当读圣经，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意向是基督充满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有一个革新性的看见和改变，那劝你读圣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真的说劝你读圣经是很痛苦的事情，对你痛苦，对我也痛苦，对主日学老师痛苦，对团契带的人也痛苦，对你也很痛苦。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一个爱慕神话语的人不会不喜欢聚会，不会不喜欢和神的儿女聚集。常常我心里感叹，因为我们能做的太少，多少的人需要我们关怀，很多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还需要我们关怀。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没有法子和神联合，他自己不能从神的话语里面找到粮食，好像一个小孩子不会自己做饭，需要父母亲帮助他一样。弟兄姊妹们，小孩子生来不会做饭，对不对？什么时候开始训练他做饭？我告诉你，等到他开始能够自己拿奶瓶的时候，你就不要替他拿了。他虽然不能冲奶，他可以拿奶瓶，对不对？等他再大一点，他开始可以喝水的时候，你训练他，虽然洒了不少的水，厨房里泛滥成灾，你也跟他学，因为你终究要教他能够自己喝水，对不对？再大一点，你让他能够自己弄一点这个干的 cereal， 泡一点牛奶吃，洒了一地啊。可能你喂他吃只要半个钟头，你清理后事后面的事情要花点三十五分钟，但是你觉得值得，为什么？因为他学会用调羹。我见到一个弟兄很有意思，他的儿子非常独立，独立性非常强，还不会讲话，就自己要用调羹。结果有一天我跟他父亲在那谈话，我们谈话谈，不晓得为什么忽略了给他拿调羹，他自己从高椅子上面爬下来到厨房里去拿把调羹，爬回去重新吃。好，不是他贪吃，是受训练。弟兄姊妹们，带大一点的孩子，他喜欢做点心做蛋糕，为什么？训练他，让他去。他第一次炒蛋的时候，你知道他饿不死了。弟兄姊妹，好多神的儿女会饿死，因为不会读圣经，不知道怎么，根本不知道需要读圣经。你说圣经怎么厚这么大，怎么读法？不错，厨房这么大，谁叫你把所有的厨房柜都打开做东西的？只要你拿对的一样东西，你今天想吃蛋你就拿蛋，你想吃香肠你就拿香肠，你喜欢吃面包就拿面包，不需要现验开 是桌，不需要。
有些人做菜，像我太太最反对我做菜，因为我一做菜整个厨房都乌烟瘴气，收拾得不得了。
但是教导人读圣经，你不要怕圣经怎么厚，几千页圣经，一千多页圣经怎么读法，不要怕，因为在这里有给你的生命，给你的粮食，你吃了就好。
有两个人今年年底我要问他的，有一个人已经告诉我了，有一个人出去参加退休会还没有告诉我。有一位弟兄告诉我，我今年从年首到年终每一天都读圣经，感谢主。还有一位年轻弟兄，我要问他，弟兄，你开始的时候你说你今年要把圣经读完一遍，现在一年过去读完了没有？我相信他会告诉我肯定的答案。
弟兄姊妹们啊，一本圣经这么厚，365天也可以读完。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留心，需要爱慕神的话语，像刚才诗篇第一篇所说的，爱慕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哎呀，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按着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为什么？因为我们从神那里得的粮食。救恩是简单的，告诉我们说人有罪，罪的工价是死，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一个礼物，叫做永远的生命。我们信了他，就可以不再受罪的审判，将来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但是这还不等于我们作为基督徒能够成长，很多的人停止在婴孩的阶段。不是说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在当初保罗传福音的时代也是这样，他对哥林多教会说，我看你们还像婴孩，还是吃奶的，不能吃干粮，对希伯来的圣徒说。弟兄姊妹们，这些人是需要照顾的。你怎么知道一个人需不需要照顾？很简单嘛，你问他有没有读圣经，他如果没有读经的习惯，他就需要照顾。怎么照顾？问题来了，今天把我分成100份也不能照顾。但是感谢主，在我们里面有一位圣灵，他会提醒。问题又来了，很多时候圣灵的提醒我们不注意，太忙了，太乱了，太喜欢外面的事情了。我发现很多人不能闲下来，最最痛苦的时候是度假最后一两天的时候，刚开始很好啊，忙了这么久，哎呀，我停下来了，好开心啊，休息一下。假期一长呢，因为那些小孩子放假放两个礼拜，已经放得发霉了，赶快巴不得要回学校。问他上个礼拜问孩子们，孩子说 It's boring, boring, 假期没有意思。弟兄姊妹们，今天大人也是一样，不是说假期不假期，有意思没有意思，是我们的心安静不下来。前两天我太太读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单章， A.B. Simpson 写的，叫做安静的能力， The Power of Stillness。 神说话声音不是很大的，但是你没有一个安静的心，再大的声对你说话也没用处。所以神不需要大声说话，神对那个安静等候的心，只要一句话比雷轰闪电还要大声。弟兄姊妹们，真的是这样。怎么样能够叫我们里面有心起来读圣经？神已经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注意听他的声音。我们没有本事的，传道人最没有本事，因为他的本事不是从除了神的本事，他不能用。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假如我出一个悬赏格，说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啊，读完圣经，我到年底送你100块奖金，我告诉你没有用，我就是给了破产了，等了一年过去还是不读圣经，同不同意啊？照这个悬赏格的话，这是本事，人的本事，可是神不能这样做。神一定要在我们心里面说话，叫我们会听他的声音，叫我们懂得神的心意。当我们这样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一定有功。每一个礼拜我们在这里讲圣经， 约翰福音讲到第八章已经讲了四十几次，不是我这么有本事，是我在主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愿，求主让我们明白神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拿来做讲经，因为是生命，每一段话都是神的呼吸在其中，我们能够遇见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总而言之，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对于圣经有兴趣。怎么样会有兴趣？需要圣灵在你里面做。求主，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愿主来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所以我们礼拜天还是要讲圣经，每一个礼拜讲，希望在讲的过程中间，有一些人，哎，忽然他开窍了，忽然他得的力量了，忽然他愿意了，忽然他跟上来了，这样我们就一同被神的话语建造，这样我们被建立之后能够建立别人。主日学很重要，因为在那里有一个机会让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在那里有答问，能够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他所不明白的他能够求问，连主耶稣都赞成这个方法。在圣殿里面，他十二岁的时候，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坐在殿里面，一面学一面问，一面听那些教师讲，一面他问非常精彩的问题。我相信主的问题，很多法利赛人、很多教师从来没有想过。昨天晚上，我和一些很优秀的从中国大陆来的青年人在谈话，他们有一些已经信主了，很优秀的人，思想非常清楚，都是拿了博士学位出来的，信主了。问他为什么，他们也经过寻思的过程。有一位弟兄在圣路易种下了福音的种子，因为他在那里看见基督徒有一个平安是他没有的。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们讲的意象是什么？他看见基督的平安，这是我们的意象。在我们身上，人能够看见神的平安，因此他受吸引，一直无论到哪里，神差遣人帮助他传福音给他，最后他信主受浸。但是我们所讨论的，不只只是一个个人得救的问题，而是真理上不断的寻求，有很多的问题。他们说我们已经信主，还有好多的问题。我说如果你没有问题才奇怪，当然有问题。感谢主，主日学能够给我们机会，叫我们把我们心里的问题问起来，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答案。邱弟兄还没有回来，但是我想他就要回来了。我们去年检讨的话，从人数上面看，主日学算是相当成功。我再说，人数的成功不一定真的成功，但是我相信那些带领的人一定非常花精神花力气，弟兄姊妹一定非常有兴趣参与。我们主日学参加的人数有70%，能不能我们勉励自己哈，今年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把参加主日学的比例提高到85%，好不好？希望每一个人都参加主日学。当然可能你是有事情你需要离开，但如果你能参加，我希望你在主日学里面一直得到帮助。团契也是一样，我和胡弟兄商量，我们就发现团契的功用啊，是真正的在生活上面彼此关怀，神的爱在弟兄姊妹相契中间显明出来，这有价值。圣经也要读的，但是借着彼此的关怀，让基督的爱有一个落实的地方，这个才好。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团契。我们如果每次都这样聚集，也不过几个人讲话而已，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如果化整为零，这里一个团契，那里一个团契，每一个团契都能够达到圣经里面说彼此相助身体的功用。我不晓得多少人参加团契，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参加团契。我常常觉得团契有三层的人，一个是核心分子，一个是边缘分子，还有一个大海里的鱼。 意思就是说，那些人常来参加团契的，有些人要偶然有空他会来的，还有人你要去一再的邀请他，一直请他来，他还不一定来。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真正的能够达到团契的功用，而在这些团契的聚会中间，生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教会这些事情，其实都不是外面的工作而已，而是真正的神照着我们的意向，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显现。弟兄姊妹，这样的工作不会没有果效，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基督的丰满，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耶稣的见证，不是人数。但是人受了帮助，他自然加入团契。还有一层的工作是关怀，是那些软弱的、不常聚会的，他们离开基督的身体，好像枝子离开葡萄树，好像羊离开了羊群，落在黑暗里面。弟兄姊妹，那些自己不肯来聚会的人，我侍奉主十几年，快20年，我有一个结论，有两个原因他不能常来聚会。一个是他和神出了问题，一个是他和人出了问题。我不是说所有不来聚会的人都和神出了问题，可能他和我出了问题，我是他不来聚会的原因。弟兄姊妹明白吗？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很小心啊，他跟我讲很有意思。他说什么？他说你小心啊，你照顾了这个人，那两个人就不来了，你照顾这两个人，那三个人不来了。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你想想看吧，你想想看吧。啊、哦，我懂了，真的是这样。但弟兄姊妹，教会不是结党的地方。耶稣基督说神爱世人，主说神爱世人，今天我们传道人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爱世人，所以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分彼此。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无论他有钱没钱都应当一视同仁，无论是男是女都一视同仁，无论他从前怎么样的背景都一视同仁，因为在基督里面都是新造的人。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呢考验我们，要看我们是不是真正有十字架的记号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们，我心里对于很多神的儿女，因为太认识他们，所以我很害怕。说不定有一天我认识他的原因是他跟我有间隔的原因，你懂我的意思吗？只有神的爱能够叫我们彼此认识很深的时候，还能够彼此接纳，还能够知道对方的软弱，不要求。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没有达到这种身量、生命度量的时候，人已经给我们碰伤了，很可惜。所以弟兄姊妹，关怀的工作很难的。第一，因为关怀不是结党，不是说，哎呀，我很喜欢这个人，哎呀。两个人吵架，夫妻两个吵架，我帮到丈夫，弟兄姊妹就明白了。等到你帮了丈夫，妻子就恨你；你帮了妻子，丈夫就恨你；你两个都帮，两个都恨你。那么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有没有困难呢？有，这做牧师很可怜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去看望。一看望以后，这个弟兄说他受了伤，去看那个弟兄他受了伤。你说好啊，我去跟某某弟兄说说看，也许他应该向你道歉啊。糟糕了，两个都做不到。好了，你回来了，他说啊，不是我的责任了，牧师说某某人要向我道歉，他没有道歉，所以我不来聚会，理直气壮。我讲的是真话，是真实，我不能举例子，一举例子都不来聚会，但是真实。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把整个局面看一看之后，传道人人做不了，只有圣灵做工，只有神来做工。如果我要把弟兄姊妹的问题都摆平，
我今天早上看有一根白头发。我太太一直说，哎，你怎么一直没有白头发？我说，你看有一根的哈，有一根，证明我是传道人哈。讲笑话的吧。弟兄姊妹，真的，侍奉主的事情，人不能做，靠着祷告，靠着仰望神，靠着信心。保罗的话最好啊，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说过了，教会是神儿女众人的教会，因为基督要从众人身上彰显，所以不光是我在这里做牧养的工作，每一个人都应当牧养。你说主没有呼召我，主不需要呼召。你家里的人你应当牧养。真的，如果每一个家长能够把基督的生命显明在家庭里面，家庭是健全的。我们花在儿女身上，花在家人身上时间，若是为了让基督证显明出来，家庭的问题解决了。而有些人还有力量，除了照顾家庭之外，他还能照顾别人家庭，感谢主。探望不是去东家长西家短，不是串门，探望不是吃喝，哎呀，我来看望你，你来吃饭，好好，我来看你，不是，那这样的话我节食节不成了。不是看望，看望不是吃喝，看望不是说长道短。有些时候一个电话显明你的关心。上个礼拜我跟这些少年孩子们讲，怎么样在爱里面建立教会。少年人他们的了解是很快，但是他们立刻需要行动。我说你们不要坐着讲神的爱，今天看看你们中间有几个人没有来，你应当怎么办？等到一问他们，他们晓得了，哎呀，我们该打电话，需要被提醒。有些需要不仅打电话，还要跟他讲最近我们在做什么，让他能够很快的参与。所以弟兄姊妹，关怀的事情是非常细的事情，因为好像父母关怀儿女一样，关怀儿女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一定的工程式方程式的，没有的。你的孩子如果遇见一些感情的挫折，等到你的孩子到teenager的时候，我跟你说，你头痛得很。他什么时候发起情，闹起情绪来，他不先告诉你的。你不能 schedule 你的时间的，把你的时间计划好，某年某月某日来吧，我们谈你感情绪的问题，没有这种事的。都是偶发的，都是临时的。半夜两点钟，爸爸我好难过，你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当他灵力软弱有困难的时候，他不先告诉你的。要求是很大， demand is great， 但是赏赐也大， reward is great too。 当你看见经过你的服侍关怀，不是说他们爱你哈，他们爱耶稣了，他们跟随耶稣了，他们效法耶稣了，他们把难处带到耶稣面前，他们的问题从神那里得到帮助解决了，你心里的快乐啊，胜似那个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教会有一点进步，在组织上面，去年一年我们把工作分了一下，也就是分了一下而已，很多的工作没有开始。每一个部门都需要你投入，或者在团契上面，或者在主日学上面，或者在关怀上面，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你投入，因为你本来就应当投入。你不投入，别人要来看望你，对不对？别人要来关怀你，别人要 教你参加团契或者主日学什么。等到你有一天投入了，你变成去帮助别人。当你不参与教会的时候，你是教会的负重荷。当你真正参与教会的时候，你不仅不成为负荷，
你从里面的努力，心态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感谢主，我相信我们以往这几年一直的不注意人数，咬着牙关不注意人数，因为我们相信什么是基督的意象。而且我相信弟兄姊妹们经过这么多年看见很多的事情，明白并且宝贝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的真正的价值，我们做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见证自然从我们身上出来，人自然会信耶稣。我要勉励弟兄姊妹们继续跟我们一同持守这条路，实在神祝福我们，恩待我们。去年这一年经济情况这么不好，但是主给我们的一切都需用的够充足，从来没有向弟兄姊妹们呼吁过一分钱的奉献，都是在爱心里面弟兄姊妹摆上，这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恩典。而且财务组的同工们在主的面前计划，我们要把教会的一些负债再减轻，因为现在我们付13%的利息太高了，没有道理。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垫出一些钱来，把钱还掉，然后我们再去贷款。这些都是外面的事情，我们这样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有炫耀的说我们教会现在可以把我们的 mortgage deed burn 烧掉。你知道美国人最喜欢一件事情，就是他辛辛苦苦等到退休以后，他有一天说召集他的朋友邻舍亲人的，来我们做一件事情，把我欠房子贷的收据都烧掉，因为我现在不欠了，很得意的事情。我们得意不在这一面，但是神给我们丰富的供应，让我们能够安心的聚会，也让我们能够传扬福音。我们所奉献为了主用的钱都要用在福音上面，直接的间接都用在福音上面，这太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今年第一个主日时候，我把一些心里面感谢的话说在大家的面前，因为这是我们自己检讨到底我们走的路对不对，现在主给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继续往前走应当怎样走。我们可以定目标，目标不是用来炫耀，而是叫我们检讨，说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把神所给我们时间善于利用。我刚才说希望每一个人都参加主日学，也许我们不能真正达到每一个人都参加，但希望有85%的人都参加团契。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参加团契，若是没有合适参加团契，你可以自己组一个团契，3-5个人3-5家就可以组个团契，住在附近可以组一个团契，一方面照顾，一方面彼此劝勉。老人公寓开始有团契了，虽然很小刚开始没关系，一个种子放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们，到底能不能成长是根据我们看见什么叫成长，不是说要真正建立到第几个团契我们才好，不是，团契的目的能够帮助我们成长，关怀我们需要大家参与，这样好叫主我们神的荣美显明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良心无愧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并且基督就是我的见证，他的生命就是我的生活。这样摩西祷告说，愿主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他底下反过来说，我们手所做的工